上篇。牧童跟随佛陀踏上修行之路。翠竹影下，年轻的比丘赴西底家夫而坐，全神专注于呼吸，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其他400多位习禅者和赴西底一样，在伟大导师乔达摩的指导下，在竹林中或茅棚里各自习禅，人人都亲切地呼唤他们的导师为佛陀。这片竹林方圆40亩，7年前波斯匿王将之赠送给佛陀和他的僧团，从此被称为竹林精舍。从王舍城向北行，只需30分钟便可到达这里。寺院四围种满了来自摩揭陀国的不同品种的翠竹，环境十分清静优雅。揉揉眼睛，赴西底展颜微笑。当他慢慢地放开腿来，双脚仍是酸麻麻的。今年21岁的他，刚在3天前受了比丘戒。戒仪由佛陀的10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主持。受戒的仪式当中，富西底一头咖啡色的头发被全部剃掉。富西底十分庆幸自己可以成为佛陀僧团的一份子。很多比丘都是来自贵族阶层，就像佛陀的弟弟难陀尊者、提婆达多、阿那律和阿难陀等。无需别人正式介绍，富西底从远处已经可以辨认出他们来。虽然他们的那衣破旧褪色，但他们的气质仍十分高雅。大概还要过一段日子，我才可以和这些贵族背景的比丘们结交吧，富西底想。奇怪的是，虽然佛陀也是王者之子，富西底却一点也不觉得与他有隔膜。富西底属于所谓的不可接触者，因他出生自最底层、最贫贱的阶级，这是当时印度阶级体制所导致的歧视。10年以来，他都是以放水牛为生，但这2星期，他可以和其他来自不同背景的出家人一起修行。每个人都对他很好，给他和蔼的笑容和深深的鞠躬，可是他仍觉得很不自在。他相信大概要几年时间，他才可以全面适应和感到舒泰。忽然，他从心底里涌出了欢颜，因他这一刻想起佛陀的18岁的儿子罗侯罗。从10岁开始，罗侯罗已是僧团里的一个沙弥。在这短短的2星期中，他们两人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虽然罗侯罗仍未成为正式比丘，但却是他教富西底怎样随着呼吸坐禅的。虽然罗侯罗未受比丘戒，但他对佛陀的教导已有很深的认识。只要等到满20岁，他便可以受具足戒，成为正式比丘。富西底回想起2星期前，佛陀来到迦耶附近的小村落优罗频罗，邀请他出家的情形。当佛陀来到他的家里时，富西底正和他的弟弟卢培克在外面放水牛，家中只剩下2个妹妹，16岁的巴纳和12岁的皮摩。巴纳一望便认出来访者是佛陀，正当他想赶快跑去找富西底回来的时候，佛陀告诉他没有必要。他打算和随行的比丘们及罗侯罗一起往河边找他的哥哥。他们找到富西底和卢培克时，已将近黄昏了。这兄弟俩正在泥莲禅河中替9只水牛洗涤。2个小伙子一见到佛陀，便立刻跑到岸上来，把双手合成莲包状，然后深深地鞠躬，礼敬佛陀。你们长大了很多啊，佛陀对他俩热情地笑着说。富西底并没有回答。 看到佛陀那样祥和的面孔，亲切又毫不吝啬的笑容，闪耀诱人的目光，夫妻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佛陀穿着一件用很多碎布缝合成田状图案的那衣，他依然是赤足而行，就像十年前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初次遇上伏羲帝时一样。那段日子里，他们曾在河畔和菩提树荫下度过了很多时光。十年前，佛陀初次遇上伏羲帝，那段日子里，他们曾在河畔和菩提树荫下度过了很多时光。伏羲帝更见证了佛陀觉悟的那一刻。伏羲帝望望着跟随着佛陀的二十位比丘，见他们个个都是赤着脚，穿着和佛陀一般颜色的那衣。再看清楚一点，伏羲帝才发现佛陀的那衣比其他比丘的长了一截，大约长一只手掌的长度。站在佛陀旁边的是一个指望着他微笑而年纪又和他相若的沙弥。佛陀轻轻地在伏羲帝和卢培克的头上拍拍，然后告诉他们，他是在回王舍城的路途中特地前来探访他们的。他又表示很乐意等他们给水牛洗澡完毕后，和他们一起步行回到伏羲帝的茅舍。在路上，佛陀介绍他的儿子罗侯罗给伏羲帝和卢培克认识。原来刚才对他笑得灿烂的沙弥正是罗侯罗，他比伏羲帝小三岁，但却和他一般高矮。虽然罗侯罗只是一个沙弥，一个初学者，但他穿的衣服却和其他比丘的无异。罗侯罗行在伏羲帝和卢培克中间，把手里的钵交给卢培克，又把自己的双手温和地搭在两个新朋友的肩膀上。他从父亲的口中已听过很多关于伏羲帝的事，所以对他已感到很熟络。这两兄弟也正陶醉在罗侯罗这般温暖的情怀里。回到伏羲帝的家中，佛陀便立刻邀请他加入僧团，跟他修学佛法。十年前，伏羲帝曾向佛陀表示他有意跟佛陀修学，而佛陀当时也曾答应会收他为徒。现在佛陀再回来，伏羲帝已满21岁了，佛陀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。卢培格拉着水牛回到牛主雷布尔庄主的住处，佛陀则坐在伏羲帝屋外的一张小凳子上，比丘们都站在他的背后，泥土墙壁，茅草屋盖。伏羲帝的房子实在容不下所有的人。巴那对伏羲帝说，哥哥，请你跟佛陀去吧。卢培克比你当初放牛时还要健壮，我也已经可以打点房子的一切。你已经照顾我们十多年了，现在该是我们照顾自己的时候了。皮摩坐在盛放雨水的大木桶旁边，望着他的姐姐，一言不发。伏羲帝望着皮摩，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。伏羲帝初遇佛陀的时候，巴那只有6岁，卢培克3岁，皮摩。卢培克在门外玩泥沙时，巴那就在给全家烧饭。他们父亲死后6个月，母亲也因分娩而去世。伏羲帝虽然只有11岁，却已经要当起一家之主。找到放水牛的工作后，伏羲帝努力勤奋，足够使全家都能糊口。有时他还可以带一点水牛乳汁给小皮摩享用。皮摩明白伏羲帝想知道他的感受，于是他微微地笑了。再踌躇一会儿，他轻声地说，哥哥，你就跟佛陀去吧。他转过头去，想把眼泪藏起来。他曾听过伏羲帝无数次提起想跟佛陀修学的愿望，他实在是真心想让他去。但这一刻将要来临时，他又按捺和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。 这时，卢培克从村里回来，刚好听到皮摩说的话，他立刻知道分开的时刻终于来了。他望着伏羲帝，然后说：哥哥，请你随佛陀走吧。这时，全屋寂静无声。卢培克将视线转向佛陀，又说：我尊敬的大人，希望你允许我的哥哥追随你学习，我已够年长去照顾这个家了。卢培克望着伏羲帝，极力忍着泪水，再说：不过，希望哥哥你请佛陀让你有空时回来探望我们。佛陀站了起来，轻抚着皮摩的头发，然后说：孩子们，先吃一点东西吧，明天早上我会回来接伏羲帝，然后一起去王舍城。今晚我和比丘们会在菩提树下度宿一晚。佛陀行到木闸前，又回过头来对伏羲帝说：明天早上你不用带任何东西，身上穿着的衣服已经足够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谈到深夜，就像一个将要远行的父亲，伏羲帝给他们做最后的叮嘱，要他们互相关怀，好好的照顾这个家。他轮流拥抱每一个弟妹，当小皮摩被哥哥紧抱在怀里时，他真的再也无法强忍眼泪了。他低声啜泣起来，不过他很快又抬起头来，深呼吸一下，然后望着哥哥微笑。他实在很不想令伏羲帝难过。暗淡的油灯已足够令伏羲帝看到他的笑容，他明白并感谢小妹妹的心意。第二天清早，伏羲帝的朋友善生也前来与他道别。他前一晚经过河畔时，是佛陀告诉他伏羲帝将会出家加入僧团的。其实善生认识佛陀也是在他未证道之前。善生比伏羲帝大两岁，是村长的女儿，他带了一小瓶草药送给伏羲帝。但他们还没有谈上几句话，佛陀和他的弟子就到了。伏羲帝的弟弟妹妹已经一早起来准备送行，摩侯罗对他们一一轻声嘱咐，鼓励他们要坚强和互相照顾。他更承诺，每当他入经此地，必定会来优罗平罗探访他们。伏羲帝一家人与善生跟着佛陀和比丘们一同行到河边，就在这里，他们全部合上掌来，与佛陀、诸比丘、摩诃罗及伏羲帝道别。伏羲帝心里感到既惶恐又喜悦，他紧张地胃里打结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优柔平罗。佛陀说过，需要10天时间才可以到达王舍城，平常人是可以行得快一点的，但佛陀和他的比丘们行得比较慢，而且十分从容。当伏羲帝的步伐放缓，他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。他现在已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佛法僧之中，而这就是他要行的道路。他再转过头来，深情地看了他唯一熟悉的仁和帝最后一眼。善生和弟妹渐渐在他的视线中变成尘土般细小，融入了灵树的影子里。对伏羲帝来说，佛陀的步行就是为享受步行而行的，他似乎全不在乎是否能达到目的地。他的比丘们也是如此，没有一个人呈现些微的紧张和不耐烦，或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。每个人的步伐都是那么缓稳平和，他们就像一起在写意的漫步，没有一点疲态，而每一天他们都可以行上一段很长的路程。每天早晨，他们都会到附近的村落中乞食， 他们以佛陀为首长列排行。伏羲帝行在最后，紧跟在摩诃罗后面。他们步行时静悄庄严，每踏一步都专注地留意着每一下呼吸。他们会不时停下来接受村民的供养，使村民有机会把食物放进钵中。有些村民恭敬地跪在路旁等候着供僧，当比丘们接受食物时，他们都默默地为村民诵经祝祷。乞食完毕，他们就会慢慢地离开村落，找一处树荫草坪坐下来进食。他们围成一个圈子坐下，然后小心地将食物分配到每一个钵中。罗侯罗到附近的西涧盛一碗一瓶清水回来，恭敬地拿到佛陀跟前。当佛陀双手合上形成莲花状后，摩诃罗便把水慢慢倒在佛陀的手上，让他清洗双手。他同样依次给每人洗净双手，最后才轮到伏羲帝。因为伏羲帝还没有他自己的钵，于是罗侯罗便把自己一半的食物放到一片大蕉叶上，分给他的好朋友。进食前，比丘们都合掌念诵，然后才默默地吃，留心注意着每一口食物。进食后，一些比丘会修习行禅，另一些则修习坐禅，更有一些会午睡一会儿。等到日间最热的时候过后，他们才再次动身，继续旅程，直至入黑。他们一边行，一边留意有什么地方可以歇宿，而最理想的地方，当然就是那些不会受骚扰的森林的。每一个比丘都有自己的坐垫，他们多半是先家夫静坐半个晚上，再铺好纳衣躺下来睡。每个比丘都有两件纳衣，一件是身穿的，另一件是用来避寒的。伏羲帝像其他的比丘一般，家夫静坐，又学会了用树根坐枕，睡在泥土地上。当伏羲帝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一看到佛陀和很多比丘都在平静地禅坐，他们全都散发着安详和威严。太阳一出来，个人收拾好地上的纳衣，拾起钵，再准备开始新一天的旅程。就这样日行夜息，他们终于行了十天，才到达摩揭陀国的都城王舍城。这是伏羲帝第一次见到城市，马车在布满房舍的街道上疾驰而过，到处都回响着喧闹和欢笑声。但比丘们的行列就如他们在河边和田间行走时一样，依然是那么平静地缓步而行。几个城里住的人停了下来看他们，又有几个认得佛陀的恭敬地作揖顶礼。比丘们继续他们平和的行列，直至抵达位于城外的竹林精舍。佛陀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寺院，不到几分钟，近400个比丘已齐集欢迎他回来。佛陀没有说太多，只是问问他们的近况和禅定的修习情形。他叫托舍利弗照顾伏羲帝，罗诃罗也是依止舍利弗的。舍利弗是寺院里沙弥的主导师，负责看管超过50个年轻的初学者，他们全部都是参加僧团未超过3年的。寺院的常住则是一个名叫乔晨如的比丘。罗侯罗被安排指导伏羲帝有关寺院的生活规仪，包括行住坐卧、与别人交往、修习行禅、坐禅、习惯呼吸等。他又要教伏羲帝怎样穿纳衣、乞食、诵经和清洗他的钵。连续3天，为了好好学会这些，伏羲帝没有离开过罗侯罗身边半步。罗侯罗也全心全意地教导伏羲帝，不过伏羲帝知道自己如要将这一切做得自然自在，非要多年的磨练不可。经过这一番基本指引后，伏羲帝被舍利弗邀请到他的房子里讲解有关比丘的戒条。 一个比丘离开家庭，是为着以佛陀为师，以佛法为开悟之道，以僧团为修行上的支援。一个比丘的生活简单淳朴，其实除能助长谦卑之外，更成为与外界接触的机会，借此使一般人体会到佛陀对爱心和体恤的教导。十年前，在菩提树下，富西底和他的朋友曾听过佛陀解释说，开悟之道就是爱与宽容之道，所以他现在很容易便领悟到舍利弗所说的。虽然舍利弗的外貌严肃，但他的目光和笑容都散发着无限的温暖和慈悲。他告诉富西底将会举行一个受戒仪式，来正式接受他加入僧团。他也同时教富西底背诵一些在仪式上要说的字句。舍利弗是戒仪的主持，有20多个比丘参加这个仪式。看到佛陀和摩诃罗在旁观底，富西底倍添欢喜。舍利弗默念一首偈语后，便将富西底头上几撮头发剃下，跟着他把剃刀交给摩诃罗，去把富西底剩下的头发剃掉。舍利弗给富西底3件僧衣、一只起钵和一个滤水器，因为经过了摩诃罗的指导，富西底很轻易便将那衣穿上。跟着他向佛陀及在场众比丘顶礼，以表示他深切的谢意。将近5:10，富西底第一次正式以比丘的身份练习行乞。竹林精舍的全部比丘分成数个小队，分别步往王舍城。富西底跟着舍利弗带领的一队，行出寺院不到数步，他就提醒自己，乞食也是修行的一种方法。他集中观察着自己的呼吸，静心留意前行的每一步。罗侯罗行在他的后面，虽然富西底现在已是一个比丘，但他很明白自己的经验比罗侯罗少得多。他真诚坚决地发心，要好好地栽培自己内在的谦卑和美德。